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诚心的希望能够透过这段时光的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我们为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一位杰出的鼓手，他是谁呢？他就是洪宇辰。不过大家更知道他的外号叫做 Bobo。 我们先来听一段由洪宇辰所表演的打击鼓。今天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洪宇辰 Bobo 他的生命故事。刚才就是洪宇辰他为我们所表演的一段打击乐鼓，现在我们就赶快一起进入洪宇辰的生命故事。是的，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我们为你访问到的是洪宇辰 Bobo。 Bobo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Bobo， 要不要一开始先自我介绍一下？虽然很多人都认识你，但是呢，我们为一些新的朋友也再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我叫洪宇辰，那大家都会叫外号叫 Bobo， 然后我是一个职业鼓手，那以前呢是学习古典的打击乐器，那现在是以爵士鼓为我的工作，从事演奏跟教学。那我在台北城市福音中心聚会，那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在教会大部分从事的是比较是音乐敬拜祷告方面的服事。
是，我们知道说 Bobo 很多人认识哈，是因为 Bobo 是音乐人，而且呢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上台表演，很多人看过你的表演，那现在呢更是广收学生齁，教育精英，所以呢真的有非常多人都认识 Bobo。 那么至于 Bobo 的生命故事呢，我们今天齁就是要来特别介绍给听众朋友。 Bobo 要不要讲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的生长的环境齁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你们家所从事的行业也是很少人从事的行业，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的童年？
童年啊，大概就是我们家家族都是就是佛教嘛。那在爸爸那边大部分都是从事殡葬业，然后法师的这些应该算是工作嘛。那所以我小时候的经验都是在庙里面，还有跟着他们诵经这样子，还有就是可能家族的聚集都要参与的一些仪式这样子。那对我来讲，那是一个逼不得已一定要这样做的。对，那所以小时候可能不太喜欢家里的这样子的环境，可是就是在心里面是不太敢表达。 小时候是体弱多病啦，我小时候的身体非常不好，大概小学之前就非常不好，然后有结膜炎啊、角膜炎、气喘、啊、脊椎侧弯，然后有眼睛啊各方面都不好，所以就是一直被身体的疾病所影响困扰，所以家里也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帮助我，去也束手无策啦，对，这样子。
听说你小时候就有白内障是不是？
对，小时候。
这是怎么样的状况？
小时候就是先从结膜炎、角膜炎，后来就变白内障，然后都要跑眼科，然后洗眼睛，然后看，然后会一直发炎，然后小时候体弱多病，然后抵抗力非常不好，所以一个礼拜大概生病个三四五六次这样，一直生病，然后怕光，然后也不太喜欢外出，也不能在一般的太阳下活动，因为这样的疾病的关系，我也不太喜欢从事户外活动。那比如说学生的时期，我就上体育课啊或什么，我就不太喜欢做那件事情，可是我内心其实是想要这样子做，对，所以就是身体的关系影响我的心灵层面，然后就变成比较封闭自己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年纪小，身体又不好，但是呢，家里面如果有法事的话，爸爸妈妈又会要求说你一定要坐在那里，像诵经啊或是什么，那你其实不喜欢，但是又不敢讲，所以心里很痛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吗？
应该是说当然你都是尊敬父母啦，然后只是对于父母，我记得对父亲就是不会不喜欢他从事这样，只是心里面会觉得哇，为什么他是这样子，我不太知道要怎么跟别人起口说我父亲的行业，就是在国小要填那个问卷，填那个资料，所以会对这个行业，对他从事的会有疑问，我从小对信仰就有很大的疑问，那拜那么多东西或什么，做这么多仪式，对，那困扰是我会觉得他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是一定要去做，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很心甘情愿去做，所以我对从小对于信仰跟这位神跟我生命有没有连结，我会产生很大的疑问跟问号这样。
所以在童年的时候你要吃很多的药，而且常常看医生，那跟爸爸妈妈之间呢也不太能够说完全的沟通或是表达，所以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你心里面是比较孤单的是吗？
小时候基本上是很想要有很多应该有的物质生活，或者是应想要得到的那种爱或满足，可是可能我父母是国中离婚嘛，那可能那带给我的又很心灵上有很大的破碎，其实有时候我会很想要去拥有一般有一个正常的家庭，可是当我知道说我没有办法像一般的那样子，我变得可能我要接受的时候，可能对我来讲心里面是很为难啦，所以我们家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只好用一个比较开朗的或是比较正面的一个态度去看待这样子。
那么至于说像你小时候身体比较不好，好像呢在很多表现上面也都有一点力不从心，你自己觉得说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好像爸爸妈妈对你的期望也不是很高，是不是呢？
期望的话，因为我其实功课也不是非常好，对，然后也不太看得到那个，就是视力啊各方面也会影响我的学习，所以我其实都吊车尾这样倒数，可是其实我也是乖小孩，不抽烟不喝酒也是算是正常的啦，对，只是就是在学业上没有办法有很多优越的表现，那只好就是父母是才，我妈妈比较会带领我，就管得我比较严，然后去督促我很多生命的成长这样。那我是国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乐器，接触鼓，那我后来发现说我在鼓上面在音乐上面有很大的兴趣，那这个就成为我的一个动力，非常大的动力，我就会开始觉得说哇，我其实也是有很有，也是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有点价值，这对我来讲有产生非常大的心灵上的影响跟外在的改变，跟情绪跟情感上的改变，因为我会觉得说哇，我一个生病的人，我终于可以摆脱忘掉那些痛苦，然后我可以在音乐当中找到我的肯定跟价值跟满足， 那你也会发现说，哇，我原来我可以用我的演奏去帮助一些人，或者是说带给一些人他从音乐忘掉他生活上的烦忧的。对，我就觉得那时候给我非常大的快乐跟认可跟这个自我肯定。
所以你小时候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内向而且比较安静的小孩，但是呢你却爱上了这个声音非常洪亮的鼓声，哈，
对，
非常喜欢这个打击乐器，这是蛮特别的。那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谈一下，你第一次喜欢上打击乐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小时候就是听到那个双十节的那个鼓号乐队嘛。那国中的时候，在那个北一女红道国中旁边，他也会有那个鼓队啊，去升旗。那我听到那个鼓的时候，就是哇，内心就是一团火，非常的激昂，然后非常的深受感动，然后就觉得哇，我这一生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是就觉得说，哇，我一定要去学。所以我上国中的时候就一直在等说，诶，到底乐队招生了没，乐队招生了没。我是为了音乐去的。我上高中，我上高职，我很多都是为了音乐。我知道那边的学校好，我只知道那边的设备好，然后我才去。乐器，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对于自己，我没有办法从我的生命很多过程，我感觉到我是一个完整的个体。那乐器它所产生的动力跟我自己实际去操作，它会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跟我是一个可以给予的什么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对于我在演奏上面跟别人有很大不同，就是别人是为了目的，为了表演，为了成名，为了舞台。那我是因为我必须要用借着这个来表达我内心对于疾病，或是我里面很郁卒，或是郁郁寡欢的那种个性。那我必须借着这个去，不是说故意忘掉，而是我需要一个转化，一个转化它，然后让它成为一个动力。对，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可能面对每一天的生活都会很没有力量，非常没有力量。这样，
鼓是一个让人家感觉很有生命力的一个乐器。
对，
那刚才你有说，好像跟你以前那种虚弱的身体，好像是一个对照组，哈。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在打鼓这边呢，你得到了非常多的快乐。但是我们发现说，其实波波会的不光是打鼓而已哦，还有很多乐器。那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决定要这样子来学乐器的呢？
因为我开始学乐器以后，就其实就很开心，然后非常的对未来有很大的愿景，然后就开始想说，哇，我要去开始去舞台表演，我要去音乐厅。那时候音乐厅都还没有盖好，所以学任何乐器，就是因为一方面自己有兴趣，然后在学习的时候，在学生的生活也其实学校也很多设备这样，所以我就会很有一个渴望，想说好，那我也去试试看这个，试试看这个，试试看这个小喇叭，试试看这个长笛，试试看什么都乱吹，什么都对。当然是一般乐器不能是这样子啦，可是对于我的个性，可能我就会想要碰一下，碰一下，碰一下，看看自己是可不可以。个性学比较好动一点，然后可能就会想要去乱玩那些东西，所以对于我而言，就是我不排斥那些东西。所以我后来也学了 saxophone 嘛，也学了小号，然后 oboe 这样子，就会觉得应该蛮有趣的嘛，就是反正很丰富。你不只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专门一个领域，但我觉得就是我想要揣揣看我可不可以做其他事情。
通常吹管乐需要相当的肺活量，但是 Bobo 那个时候你好像已经是身体有气喘的现象，是不是？
对对对。那气喘的话，有时候会吹乐器，或是就吹吹吹到半就不行了，头晕头晕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觉得音乐上虽然需要技术，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对我有影响，是我有时候在学习过程或什么，有时候身体上的状况会影响我没有办法进步，或是没有办法参加比赛，或者是好，比如说我是个爵士鼓手，我可能没有办法应付那个演唱会，这是未来。所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会有点无奈。我后来因为眼睛看不到那个谱，不是说都是盲，而是说我可能没有办法有个适当距离这样看到那谱，或者是很吃力，那我就不能参加那个乐团了。那我可能实力还是有，或是有时候因为视力，或是因为身体的状况，会变成我可能需要有很大不同的，花很多不同的时间， 对不同的方式去帮助自己达到应该有的水准。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你可能要比别人有很大的功夫，很大的功夫。那因为我是国中就决定说我想要用音乐来走这个路。对，那我觉得诶，这是我很有热忱，很有热情，就是一天到晚我都想到他，我都会很有热情，所以我就是这样子。
通常比较少是说在国中呢就已经立定一生的志向，而且真的这样走下去。那么 Bobo 你在决定要开始学音乐，甚至在这个学音乐的这个路程当中，你的家人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家人基本上都是支持啦，可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小康家庭，所以就是家里可能就是能供应你到哪里就到哪里。那基本他们是非常支持我，然后他们也看过我在古典啊，在一些他们有看过我一些表演。印象中就是好像妈妈是有跟爸爸讲说，反正他在音乐上有一点可以做点什么，那你就让他去做点什么这样子。我其实也不太能够去知道父母在想什么，但是我大概是我妈妈在带我，那爸爸其实就是默默的看。对，可是他们有在看我表演，可能他会知道我有没有在这个领域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可能事后有一些行动上的支持，或是没有反对，可能是他们有看到我有成长，跟有突破，跟有一点成绩，跟我一直没有放弃。我觉得我的唯一的优点吧，生命的优点可能就是我都没有放弃我的音乐的路，我也没有向现实低头，我也没有向我的信仰低头。我常常觉得说我不夸耀我其他的东西，或是我要学习说谦卑谦卑，可是这很难，那我就学习 OK。 我唯一的就是我没有去因为信仰或因为音乐什么我走到走偏了，走去那个，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唯一的 OK， 觉得我这坚持到底是我的一个觉得可以分享的。
所以说当你开始学乐器之后，其实呢不光是你自己有兴趣，在舞台上你的表演也是亮眼的，所以甚至到高中你还当了乐队的队长是吗？
这个应该是说我在乐团里面都会有那种首席，或者是比较好就是有个组长啦，那个首席就是组长的意思。那应该是说有一些机会，就是在我学乐器音乐过程里面可以有一个当领袖的角色。那当领袖的角色的时候，会开始要除了你要会这乐器，你要开始去教学教别人。那从这过程以后就发现说我其实对于别人的事我很鸡婆，但是我想要搞定他说为什么你不行。对，那我觉得我日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说我要去教别人，教导别人。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说预定自己会成为一个音乐方艺术方面的老师。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那时候的时期就是培养我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质。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在今天静怡为你访问到的特别来宾，他就是 Bobo 洪宇辰。 Bobo 接下来跟我们再谈一谈哦，就是在你高中之后你的音乐路是怎么走的呢？
好，高中的时候是我以前去那个西门町嘛，台北的西门町，那我在一个卖乐谱的那个店，那我就常常去逛逛逛，然后就那个老板就说，诶，你看到那个是古界很有名的人物，大师黄瑞峰老师，那个我说哈，什么大师？ OK， 我就后来就看到他这样一个很像爸爸的人，很像爸爸，那我就自我推荐这样子，我说我很敢耶，我现在想想真的是怎么那么大胆，我就跟他推荐，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学。那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虽然是爵士鼓手，但是他不论是说古典、国乐、流行、爵士、拉丁，或者是国际上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这个人物，都会想要跟他合作。那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学。那后来是经过三个月后，那我才去他家学了第一堂课，学了很多四个基本，学了一些基本的手法。可是我在跟他学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已经是一个管乐团或是打击乐团的团员，所以我自认为我自己是还不错的，小小骄傲，我觉得我自己是不错的。那我那时候去上那课，大大的打破我的观点跟被磨练我的骄傲，这样子我觉得原来我还有东西是我不会，或者是说在我所觉得我会的事情上我可能还是不够的。那我去上他的课的时候，就是真的感觉到那种好像一个为父的在带我这样子。那我后来才发现说，其实老师他不随便收学生，他其实有看人，那他其实有在观察，这是事后我才知道说，他可能看我很坚持，然后很用心的，真的是想要学习，而不是只是想要有别的动机。所以他事后有，我大概只知道这样，那他就让我去他家学习。那过后一阵子以后，是刚好在台湾有开了一个叫台北传播艺术学院，它是流行音乐的学校，它不是音乐教室，它是学校。那我在那边念了一年，那缴了非常多钱这样子，那父母也同意。那他是在日本的学校，那他在来台湾办，那我那时候刚好有机会去上课，所以就刚好也毕业了，所以我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就在那个流行音乐学校，从一个古典音乐的背景然后开始学习 流行音乐啊可的相关的历史，或是乐器，或是合奏乐团，那时候就才开始正式的经历这些乐团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是蛮大的转变，因为古典音乐是非常的可能严谨严肃华丽，跟有一些必须要要求，那它跟流行音乐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你就是可以开始参加一些所谓职业乐团的一个表演。嗯，我知道后来老师他有介绍你到一个很特别的乐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这一段吗？
不是跟他说职业乐团啦，应该就是说反正就是业余，然后很多表演机会了，然后我那时候也在一些学校教打击乐这样子。那在跟老师接触的当中，他有告诉我说有一个音乐制作人叫黄国伦，那他有一个乐团需要鼓手，正在招募，然后我就说 OK 好，可以试看看这样。那我记得他有讲过，因为他说那个是一个教会性质的团，那如果你不能接受没有关系，那你可以接触你的话你就试看看。那所以我可以进教会，接触到教会的话它是一个最主要的点。对，之前的话其实教会有邀请我去演奏那个双簧管 Oboe，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教会啊，圣诞节啊，这样子。那春雨乐团的话，我后来才发现说，哇，它是一个以福音性质的团，这样子。
去学爵士鼓算是一个转类点哦，就是等于说你从古典跨到现代流行。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开始就有一些正式演奏这种场合啦，或者是一些团体的表演，会邀请你跟他们一起配搭，是吗？
对对对，我后来呢，教会就有打了电话给我，就是希望我可以去参与圣诞节的演出。那因为我那时候，在考音乐系的时候，我有在学一个乐器，就是 Oboe 这样子，所以我后来用 Oboe 就是去参与了教会的圣诞节的演出，可能在大安森公园啊，在教会。那我在教会的时候，在跟他们在配搭，因为我觉得啊，反正没有关系，反正只是一个音乐。可是我彼此心里是很排斥它。那因为教会的音乐的这样子一个氛围，那我就觉得说 OK 好，我暂时的容忍自己去到那个氛围，但是我里面还是有传统信仰的包袱，跟不敢违抗父母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条。对，那我在这当中经历了许多，尤其是情感上，或者我经历了一些神的同在触摸，那是一直出现，一直出现，那使得我发现到说，这个音乐背后有好像真的有像他们说的这样子的神的同在跟爱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有些想法，有些思想在我的里面，那后来才开始去参加一些他们的聚会这样子。那也是一直经历到一些神的同在触摸这样，也是感觉到那个爱。对，所以对我一个学音乐的人，就是可能比较只重视外面技术的东西，开始发现说哇，原来生命的里面也是根本这样子。那后期才开始进入到春雨乐团这样子。
你刚才提到说那时候你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到了教会，那你又背负着一个传统信仰的包袱哦，但是你还是有一些感动，还是有感觉到有一些特别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呢？那时候你所感受到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基本上我的经验就是音乐的那样子的一个氛围，然后很华丽，然后在情感上的一点悸动，一点感动。那可是我在跟春雨乐团，或是跟这些这样子的圣诞节，或是跟教会的从事这样音乐演奏的时候，我发现我感受到那个是爱啊，还有感觉到就是一个圣洁的同在跟一个敬畏。然后我们有去校园嘛，跟黄国伦有去校园，那会发现说他们说的虽然你不知道，可是他们好像在说一个他们经历的人这样子，会发现说他们所信仰说的神其实是很靠近跟实际的去参与他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环节，那对于我就会受到挑战，就是哦，我跟我的神没有关系，他们就是说哇，耶稣爱你，他对你生命有个计划，那他是实际的，会那个，然后他也说你可以开口跟神祷告，交托你生命的事情，他会帮助你。那对于我受到挑战啊，我也跟观音没有什么关系，我跟佛祖也没有太没有，我都会开玩笑说， 哇，基督教还不错，耶稣爱我，我从来没有听到什么观音菩萨爱的。传统宗教不是说没有爱，而是说我可能比较没有那样的经历背景。那我觉得我在那个聚会或什么，好像心被融化，然后情感上跟这个触摸上面有非常大的感觉，那我就感觉到说好像真的是有一位神，好像我出现在这个地上的受造的目的是不是只是为了音乐，或者说我好像独特的我这个独特的人不是只是我心理学这样讲讲大家是这样讲讲，那我自己只是这样懵懵懂懂，所以我就开始会对于我在这样子一个神的同在的经验，我才发现到说好像我的出现然后跟我受造的目的跟我存在的意义跟我这一生的使命，我会开始去想这些东西，是蛮受大挑战，很大的挑战，非常大的挑战。我也会很挣扎，我非常挣扎。我其实我那时候有挣扎了好久好久，我那时候已经在春雨里面 part time， 我其实有挣扎，然后后来我还一度不太能接受自己里面的状态，因为我里面好像有两位神。我妈妈也说家里很奇怪，爸爸是佛教，然后你是信神，这样子非常大。那我是。接去能够让我有这个不但是只是这个同在的经验，而是我开始去回应，我开始去回应，这是我主要说好，我踹踹看它，如果像一个苹果，我就要吃看看它有没有。所以那个好奇感是我的一个开始，然后我会回应它，然后我开始会祷告，我开始会跪在他面前，我开始会把我生命中每个事情交通。所以我觉得那个同在的经验是它是真实的，它就是。我分享一个经验是我们在退休会，然后在一个阳明山上的一个地方。我那时候他们教我说你用你的四肢，他们教导我们怎么敬拜赞美，用音乐来赞美齁、哦、教会很习惯的。那我们一般只是音乐嘛，我们乐手只是演奏音乐都是表演，那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然后他就说哇，那你可以用你的肢体，用你的心灵诚实，用你的乐器，用你各方面。那我那时候是没有拿乐器，那好，我们可能就唱歌唱歌唱唱诗歌，然后一台钢琴这样子。那唱到可能唱到副歌的时候，我灵歌唱什么的， OK， 他就说可以随着你的感动来用你的肢体来赞美那位创造你的神。其实我不懂那位是神，什么是谁，也跟我有什么关系，我都是从弟兄姐妹的见证跟他们发生的神迹奇事这样。那当我这样手举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到了一个气氛，它像好像类似离家瓜拉瓜大瀑布那种超级大瀑布这样，噌，就是百分之百的那个纯度是百分之百的。然后我发现到就是说那个是圣洁的，就像一杯水这样子。然后那一刻开始，那个同在那个气氛，它不只是感动流泪，它让我跪下去，跪着，让一刻呢，我发现到那个同在也是温暖的，他也不是定罪。那我从那一刻那个同在他这样唰的降临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才发现到说我生命没有归属，然后我需要一位神才可以得到满足。那我才发现说我那一个同在让我感觉到他好像是一个很纯很纯的，我感觉到圣洁啦，非常大的圣洁。那我就发现到说其实我在那个同在里面，我发现到说我是有罪的，然后我是一个有罪性的人。我虽然没有犯很多罪行杀人偷窃什么的，可是我可能会说谎，我可能有一个罪性是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然后我在那一刻，然后我开始祷告，然后我谦卑自己悔改，我才发现到生命中有些东西是我没有办法去的。所以我觉得我在信仰初期还没有觉知的时候，我其实一直被神的同在触摸。然后我只要参加靠近那些聚会，或者是我自己，我都会被那同在所触摸。然后我会手抖，我会有很多的反应。可是我基本上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那直到可能心柔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才开始敢跟神说：“哦，神啊，神啊，你救我，救我！”这样子。
所以对你来说，其实那真的是在你这一生当中算是非常奇特的一种经历，一种感觉哦。
对啊，超奇特。
不过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再认识这位神，甚至说你想要受洗的话，你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也有考虑到你的家人呢？
对啊，因为我很害怕父母会有任何反对或者是有很激烈的行动， 或者是我可能会被赶出去啊，或者是我其实很害怕父亲那边的反应。那因为我都尝试说我做个乖孩子，或者是说可以独立。那对于这个做这个受洗的决定，其实之前好像我陆陆续续有在教会的里面的团契啊，其实他们有曾经有发现我有一个觉知的信仰这个有关受洗的报名表。那或者他们有寄来一些刊物，那我父亲其实有点不高兴。那我其实很害怕，因为我是老幺，其实我是对父亲很希望不要惹他生气。
那后来是怎么样可以突破你的恐惧，坚持你所选择的呢？
因为我想要实际有改变啊，我不想要一直自我放弃，然后得过且过的这样的活着，这样子。我很想要改变，有真实的改变，我想要得着那个生命的那个秘诀。那好，既然大家都是这样说，那我后来我记得我在阳明山上面那个退休会，因为我那时候眼睛很不好，已经要决定要开刀。那我在那一次神的同在的时候，我就决定说，那个同在给我很大的信心，是觉得说我要进去这个领域了，我不要再与世界与罪，我不要再靠我自己。那我其实没有祷告，我就是痛哭倒在地上，然后我就说神啊，救我救我救我，我其实只是这样子。那我甚至有很多次就是跟神呼喊啦，我呼喊，我其实也讲不出什么，对，因为我实在是太痛苦了，心里面很破碎。所以这个经验让我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信。那时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信心，我就决定说好，我要受洗。对，所以他们就为我安排说去台北灵粮堂的周神之牧师家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到受洗的日子。对，那我在他家里面决定要受洗。那受洗完了，哇，我只感觉到我整个就是哇，一股热在我身体里面这样子，然后有很大，我感觉到很大的不一样。那我起来以后，过后我就决定，我就去医院去开我的左眼右眼这样子。那个是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我决定我要踏入这个信仰，跟我决定要为我的生命去负责。对，因为我从来就是会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什么价值，也没有什么影响力。那以前身体差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一个礼拜要两天去新竹去看医生，来维持我身体的基本的健康。其实我很厌恶自己，所以我对于我自己这个环境给我的压力跟各方面的，使得我决定说好，我要把它突破，我要去尝试去走出一条路来。所以我后来就受洗了。
那当你决定受洗，而且你真的受洗之后，你的家人的反应是什么呢？
受洗实际上就是我是默默的做，然后我给自己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我想要让他们感觉到我有改变。对，那我基本上是尊重他们，所以我还是不会在他们太有这样子的表现。但是因为他们不懂，那我也不希望造成关系上的一个不和，所以我以前那时候还是夜生活的，然后还是在 pub 里面的乐手，所以我花了非常大的时间，非常大了，不只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在面对同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个坏习惯，同样一个捆绑，同样一个瘾。然后我参加了非常多的聚会，非常多的聚集，然后包括医治释放赶鬼，然后非常多次的悔改，非常多次的认罪，然后非常多次跌倒了又在神面前悔改，然后非常多次就是这样的呼求。因为我发现我就是没有办法，对，那我一希望说我可以把自己管理好，然后独立，然后自己去工作，然后自己照顾自己生活。所以应该说有改变，他们应该是我后来发现他们怎么不会因为我没有拿香然后骂我，对，然后怎么会在我在房间里面祷告，他们也不知道。那我爸爸去敲我门说，我帮你盖一个工作室这样子，我支持你这样子。那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有在 默默在看我的改变或什么，因为基本上我不会做违反父母的行为啦，所以他们对于我这样，他们可能妈妈会觉得说，好，那你一定有你的意思。那妈妈其实有来教会过，我有跟他谈，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那可是我可能需要有点时间来证明给他们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就决定说我要活出我的信仰给他们看。
所以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的确改变了，因为你的家人因着看到你的改变，他们也慢慢的来接受你所做的这个选择。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看你的内心，你觉得信主前跟信主后，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改变的话，就是说你会对于你生命中的苦难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就是我觉得啦，我觉得说我从出生到现在，我不是因为只有接受耶稣然后信仰我就一帆风顺，我是这样子觉得，我怎么样忘记过去，或是我也不是故意忘记我的生命中的那些忧伤悲痛痛苦跟那些我父母离婚或是那些不好的，而是我觉得神给我的话语是这些都是他的安排当中，可是他对你生命有一个目的，有个剧本，你就是叫降眼。所以我有时候分享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我不是受洗了然后做这些事情信仰的事情我就变好了，而是我开始了解到说我要该做什么，我不该做什么，那我可以有我的能力范围极限，我还是做应该要做的，但是我就是变成我把我的生命变成都是在他的手中，然后我可以呼吸，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可以做一点点，我开始成为积极的人，我开始成为一个主动会去给予的人，我开始去会学习不再活在自我中心，只是过自己的生活，自己好，我开始会学习给予，然后把爱给出去，而且去关心人，然后可能情感上面不再那么封闭自己，然后不再那么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或者是可能整个价值观，或我以前很怨天尤人啦，我很怨天尤人，然后我是完美主义的，我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我也会有一点忧郁的那种情节，然后其实非常的不快乐，以前非常不快乐，那然后会很想抓住很有很多的名利啊，还有世界的影响，世界的东西，想要满足自己。所以我觉得我的改变是觉得说，其实我认为就是说，神让我觉得透过真理跟我实际去回应，然后跟不放弃，所以我得到那样子的改变，而不是说我可能祷告一次然后我就问题就变了，或是我一直参加教会一直跟你谈教会我就改变， no， 而是我觉得我把我的生命从起初到现在每一个我都交在神手中，那神如果觉得他觉得说我要现在要忘记那些背后过去，现在要饶恕我谁，现在要开始前进了，那我就决定要前进。所以我因为我是音乐人，那我开始也学习用音乐赞美神，那我顺境我也要赞美，那我逆境我也要赞美，然后我也为我那些我生命不好的东西，我为我的痛苦赞美神，这是很不一样的。对啊，你赞美你就为你的生命好的，但是我在这个信仰里面发现，就是我既然要认为他是我的生命的救主，他把我买赎了，然后那我就要好好的活出来，然后我就发现到说有一群的人一定要我去服务他们的生命，服侍他们。对，所以我就觉得给我很大的改变，不但是心灵上跟行为上跟家人啊，跟那个，但是我还是一直，我觉得我常常说我还是一个施工中的作品啦，但是我觉得我会学习接受我有犯错这样子，然后很快的去认错， 像之前脾气不好，我学习去接受我自己的弱点，然后我也学习用生理眼光去看，然后也不要看自己太高这样子。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就是在以前呢，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就好像是一只被关起来的一只鸟，就像在囚笼当中的一只没有办法飞翔的鸟。那现在呢，你是可以享受自由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种自由的状况？
这个是真的是很好的比喻。我觉得有时候我之前的生命好像是那个麻雀，只会在地上爬。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认识这个真理跟这个信仰以后，我发现它真的是有一个真实的能力。好，那我就做一个决定，我要活出它。好，那我要活出它，我就会受到挑战，我就会跟现实，跟很多的，我会受到挑战，但是我会受到考试，很多的考验，考试，生命的考试。但是考试是为了通过，所以我决定我要成为一个可以传递我的信仰跟活出我信仰的。所以我其实就是以前就有这个梦或者是画面或是梦见，就是我在分享，因为其实我是鼓手啊，鼓手是在后面服务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不管这音乐类型我都是隐藏着吧。对啊，我只有除非乐手介绍才会有是我这样，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是自由的啦，我的心是自由的，我不被任何的规条或什么，但是我还是我觉得我的心是自由的，因着这个信仰，因着这个我跟神的关系，因着他的爱，他的赦免，然后因着我的愿意。那我觉得我现在好像老鹰这样子，可是老鹰就是要乘着暴风这样子，要去到该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可能不是只是像圣诞老公公这样子。那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情是，其实我也没有在，我不知道神要怎么带领我的生命，但是我后来会发现到说，我不再只是做我那些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以前是这样子，对，每一个人都自己过得好，家里过得好或什么，但是你好像没有给予，没有去服务这个社会这样或什么。但是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告诉我说，他说，老师，我告诉你哦，你是个成功的人呢。那我就吓死，我说哇，你说什么？你说我是成功的人呢？我说我有成功吗？他说你又接受，因为他看过我的访问或专访，那我就见证。他说你又这样子的生命，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又去给你的生命的经验，然后你又去服务了别人，然后你又在金钱，在行动，在各方面，你就去造就别人的生命，这样子。他说你就是成功的人啊。那对我来讲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价值观的挑战，就是我不再只是有那些音乐上或是在很多上面的丰功伟业，而是我可能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说我其实不需要那些成名，我也不需要成功，我也不需要有太多的舞台。可是若上帝，若有一位神，他要用你这些才华恩赐，那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跟他连接？所以我坚持一定要让我的信仰灵命都是很稳固的，这样子我有一天当我有影响力了，如果我成为某某很有知名的品牌的代言人，我就可以传递不一样的思想价值给人，而不是我表面上好像是很不错的族内的，可是我受到很多环境就跌倒了或是怎么样子。我觉得革命尚未成功，仍需努力。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的心是自由的。我以前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表达我的喜怒哀乐。我不爱自己。我觉得信仰给你的挑战就是你爱神，你要爱自己，再来你要爱别人。对，我觉得我非常不爱自己。我非常的不喜欢我自己的生命，这些遭遇跟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乐手，我成为这样子。尤其是音乐人艺术这样的工作或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我的转变就是我开始会感恩，那我开始不会去抱怨。很大的转变是我仍然还会去在这个世界上去做一般人要做的，但是我会去选择去靠近他们，爱他们，关心他们，用一些行动。那可能去做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工作或者什么，不是我意愿的，但是可能我会去。像我最近我去宜兰啊，我去宜兰罗东，太远了吧，我每个礼拜都要去他们那边去教导他们打鼓或什么。对我而言，就是我不是只是传递我的鼓，而是我去传递我的生命， 那我也让他们知道说你其实也是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番作为。因为我以前是功课很不好，身体很不好，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哎呀，我自己真的是个很烂的人。那如果要靠好行为，我怎么比得过其他的人呢？对，那些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我到底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在这个信仰里面，我觉得真的我可以去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必须再把我这个旧的生命摆在这个基督里面的死，那我也要相信他为我复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的是来宾洪宇辰 Bobo 的生命故事。听了今天来宾的见证跟分享，我想到在圣经诗篇18篇35节这里说到，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在圣经彼得前书2章6节这里说道，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在今天我们听完了来宾的分享，我们真的是体会到，上帝他是我们的盾牌，他是用右手来扶持我们的。他的温和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那个杰出的人。我们的杰出不是因着我们赚多少钱，也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样的地位，而是因着我们里面的生命。而且神也告诉我们说，只要信靠他，我们必然不至于羞愧。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这些生命故事。另外，节目也乐意帮助所有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非常欢迎你，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很有系统的来帮助你，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可以使用电话或是来信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谢谢你的收听。节目当中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和你说声再见咯，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